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现今人都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当每个家庭竭尽全力在经济压力下求生存时，并且努力的团结一致以防人性道德的下滑，有时候父母在被要求的压力之下感觉快要窒息而死。在今日的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继续讲述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他带领我们从旧约圣经中读出令人为之一振的属灵智慧。史温道牧师给这一篇讲到的题目是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去读这一章美妙的经文。首先，我们知道当时说话的人是摩西。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的边缘。他们在旷野已经游走了40年。现在他们来到了旷野的边缘，摩西要引起他们的注意，预备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摩西就说了，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再来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看看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第一个主要的动词，听，以色列啊，在希伯来文听这个字就是 shema， 是吗、哦、听听是什么意思？这节经文被称之为 shema， 是希伯来文听的意思。这节经文的宣告是整个犹太教信仰的基本的声明。这节经文意味着主耶和华是完全独一的，唯独他是神。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一点，也是摩西想要与以色列百姓分享的，是这样的，持续的聆听真理。我要请你写下来，持续的聆听真理。既然耶和华是独一的，既然耶和华是你的神，既然耶和华向你传达了他的真理，那么你就一定要抓住。回到蒙格瑞奇的评论，他说，生活的艺术就是去抓住这个信息。注意听，我要向各位坦白，我必须透过听来明白信息的内容，从来没有例外的。我必须要浸透在那个信息里面，然后行出来，才能够完全了解信息的内容。摩西在那一天，在那个情景底下，向百姓说，要听这话，要听这话，务必听我说。这就是我们抓住信息的时刻了。下面一个是第五节的爱，爱这个字，请你写下热切的爱主，热切的爱主。首先是要持续的听主的话，或者是听主的真理，然后呢，我们就要热切的爱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继续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让我来告诉大家专业基督徒的一个职业危害，无论我们是音乐家，是艺人，是传道人，还是歌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是运用恩赐的时候都会敷衍了事。哎呀，这只是一场演出，只是一场葬礼的讲道，一场婚礼，一场讲座的系列，一场研讨会，或者是一场会议而已嘛。不不不不不不，这是对基督的委身。因此呢，神他就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如果有人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够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耶稣，那就请你要离开你服侍的岗位，因为你带给别人坏的印象。人们需要周围有爱耶稣的人围绕着，需要有全心全意的爱主的人围绕，好好的对付你自己，然后才再一次的踏进侍奉的岗位。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词语，就是教训，教训。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父母亲和祖父母亲要仔细的聆听，你要教训他们。教训什么呢？所有的这些话。我们看到第六节吗？我所吩咐你的话。好的，这些话就是要教训的事情，你要把这些话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的，我什么时候需要这样做呢？我们看看经文说什么，继续下面第七节，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坐在家里的时候，行在路上的时候，躺下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看经文如何的重复呢？他指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教训他们，这跟星期天的宗教是没有关系的。星期天的宗教是离经叛道的，星期天的宗教是律法主义的， 星期天的宗教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生命，唯有整整一周之内，每天都对救主的信仰和热切的信心，才能够改变生命。这是一种在生活方式当中的教导。我们开车的时候，它继续改变生命；我们吃喝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在睡觉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我们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我们帮孩子更衣上学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当我们接他们放学的时候，它继续的改变生命。他继续的改变生命，他继续的改变生命。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继续改变生命。他在我们的书信当中，在我们的电邮当中，继续的改变生命。我们教导他们，我们跟他们沟通。我们好像在以准确的颜色的线条，在编织一块地毯，筹设极伟大的情境，在孩子的心思当中编织出信心的图画来，就是在生活当中教导自己的儿女。第八节啊，经文甚至继续说哈，你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今天有一些东正教的信徒哈，仍然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一段经文。你们还会看到他们把小皮囊挂在额头上面，但是呢，在你想要取笑这些人之前，你最好先问问你自己说，我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思意念的最前方呢？当我们想要去挑剔别人行为上面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很可能还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好呢。所以换句话说，要把经文成为你的前额，你的心思意念的一部分啊，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第九节后面说，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照着经文的字面的意思哈，将那小小的圆柱体就放在门框上，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所以每一次进入到你的房子的时候，你都会看他一眼。这个房屋是归给圣道的，这房屋是委身于主耶和华神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没有别的神啊。所以你看到第九节说，你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的事情呢？还记得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吗？以色列人当时在迦南地的边缘，就在旁边了，他们即将要搬到迦南地的那些现成的房子里面。事实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写哈。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啊，他谈到未来，从现在转到了未来。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哇，我们将会从旷野迁移到那些现成的村庄和城市。继续第十一节，并且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家具都在那里哈，是一切的东西，橱柜里面将充满的食物，你将会有打水井的水桶，你会拥有一切东西，全都是为了生活而量身打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你虽然没有挖这些井，但是呢，他们就在你身边。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要留心了哈，小心啊，为什么呢？我该注意什么呢？我做到了，这就是你要注意的哈。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他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我喜欢这句话哈，我喜欢这节经文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人人都有纵容自己的倾向，因为我们不劳而获，拿到了一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纵容了。纵容呢，就会导致人产生冷漠的心。哦，放轻松，老兄，你看，这种冷漠就会使人自动好像骨牌那样的倒下来。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放纵的时代。卢霍兹他曾经是美国圣母大学美式足球队总教练，许多人会记得他哈。后来他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做总教练。当他回顾自己的教练生涯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了，说以前的学生跟现在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霍兹他的回答哈。他的话说，他带领圣母大学在11个赛季取得了100多场的胜利。记者在采访当中要求他比较一下他在最初开始的时候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他就说了，他说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和特权，但是25年前人们谈论的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我有自己的权利，谢谢。嘿嘿，有了这些才华，只要考虑球队要与我签的合同就可以了。我刚刚在学校里面匆匆过了第一年，我已经准备好加入赛后战力排行榜了。啊，所以你看，你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大多数的人在品格上面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纵容导致了这种冷漠，导致了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要小心。在13节的第4个词语就包含敬畏的元素啊，那就是第四个词语，就是深深的敬畏耶和华。你可以将这句写下来哈。在我们殷勤教导年轻人之后，我们现在要深深的敬畏神，深深的敬畏耶和华。从第10节到第15节，或者从13节到15节，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不是令人恐惧的敬畏，这种敬畏是对永生神深深的敬畏和尊崇，心中会害怕自己因为不顺服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会害怕自己违背神的旨意行事而产生的后果。我们再回到第13节哈，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14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得到一些不劳而获的财产，不是自己建立的家和一切随之而来的丰富，要小心，要小心。最佳的方法就是敬畏耶和华，每一天都要意识到耶和华神仍然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所以让我给你3个简单的原则哈，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了。首先第一个，敬畏神使你和家人不至于放肆和骄傲，敬畏神使你和你的家人不至于放肆和骄傲。你要培养敬畏神的心。这个世代很少提到敬畏神，然而呢，这是健康的词汇，圣经充满了这个词汇。敬畏神使你和你的家人不至于放肆和骄傲，要培养敬畏神的心。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哈，第二个原则，敬拜神将使你和家人拥有力量和稳定，敬拜神将使你和你的家人拥有力量和稳定。你要付诸实行哈，要让敬拜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要等到星期天才去教会敬拜，平常就要敬拜神。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则，神的名字会给你和你的家人正确的形象和安全感。我再重复一遍啊，神的名字会给你和你的家人 正确的形象和安全感。将这些事情教导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孙儿，教导他们，告诉他们，重复的去教导，活出这些教导来，说服你的子孙，他们很容易就对自己的形象有所误解。我在弗里斯科的教会有一个父亲寄了一封甜蜜的信给我，他说，我刚刚安顿我的女儿米凯拉上床睡觉，像往常一样，我们一起祈祷。马克牧师在上主日告诉我们史文道牧师生病了，还有其他的事项，我们应该要为他的身体痊愈来祷告，所以我们就为史文道牧师的身体痊愈祈祷。我的女儿先祷告，然后我祈祷，之后我的女儿看起来还是很担心，就问我为什么要为史文道牧师祷告呢？我说她需要我们为她的身体痊愈来祈祷。她还是不太满意，看起来相当的不安。我再次的提到了你的健康，我们很关心你的健康。她不太明白，她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为史文道牧师迅速回到地狱来祈祷呢？他说啊，我想我一定是发音错了，漏了这个字的尾音。这个英语当中哈，健康 health 跟地狱 hell 这发音哈是很相似的哈。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孩子们不能够很快的明白的，要仔细的拼读出来。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要活出来，好使他们不会错过。聆听真理，爱神，教导子孙，敬畏神，付诸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吧，付诸生活的实践吧。现在让我们都低下头来祈祷。我们所有人的心思意念都有一点乱成了一团，因为我们在回想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人。我知道你的家并不完美，这个世界上实在没有一个完美的家，所以不要因为它不是完美的而隐藏在背后。我得要对家庭的意义和功能稍微打一点折扣，不要这么做哈。有一些的确是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不能够详细的说明，我只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我可以证明神的话语是奏效的，是有效的。恳求我们的天父在时好时坏的环境当中来帮助我们，在高低起伏的人生当中来帮助我们，在冷冷暖暖季节当中来帮助我们，在季节交替当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到。恳求天父赐给我们耳朵去注意聆听他人，赐给我们一颗开放的心去接受，使我们有愿意改变的心智。愿我们担心的人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大的被改变，明白到这样也会为别人带来改变的。求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信实的生命，我们就不会传播无生命的道理。求你把这一切变成我们的家庭和我们心中的一切真理，然后在公众的侍奉当中实行出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述了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五篇实用讲道系列的第二篇，讲题是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为大家讲述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